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最近这个跟着主耶稣走好像进度比较慢哈。
我们一直觉得这个进度没有快，也没有太慢。
我们做了一年多了，这个马太福音才走到11章
啊。对啊。
对，可能听众朋友都忘记我们星期一的节目叫做文史地理。为什么叫文史地理呢？因为他告诉你说你跟着主耶稣，主耶稣带着门徒走过哪些地方，
这走过很多地方就自然形成一种历史。
对，因为那个尤其对我们来说是历史，做一个基督徒啊，圣经告诉我们主要怎么带领。今天有一个迷信，就是说好像主对我的带领呢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啊，那完全就看你内行不内行了。你要是很内行的话，你就不会这样讲。
哦，真的？
对呀，你说我们读了这么多干什么？对不对？我们一开头讲主耶稣要呼召我们来跟随他，现在还是一样的。不是在乎你信了他没有，你的病被他医好没有，而是在乎你跟随他没有。你一跟随他就有一定的故事。你一跟随他，他做了榜样给你看，你需要受洗，你需要胜过试探山，对不对？你需要跟他上了教训山，你需要跟他下了教训山，你需要开始明白天国的呼召，你需要被主差派出去。哎，我们现在就讲到这个地方，是不是？
蒙哥意思是神对大家呼召是一样的，但是我想从个人自己来说，可能对神的这种带领的反应是有不一样的。
哎，如果你有了正确的反应，那么你走的路途是一样的。或者你如果不愿意跟随他，你就做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做一个信徒，做一个蒙主恩典在世界上平安度日的人，那你当然后面没什么故事了。你看我们现在彼得他们走完了没有？就我们现在所读的进度来讲，没走完了，走到哪？
刚刚开始呢。
他刚刚开始的，是啊。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慢慢的查？为什么把这个放在文史地理里面？因为这些要成为你的文史地理啊，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一种解释。
你如果真真正正开始跟随主，你就会发现了，哦，真的是如此。你开始接受主的差遣，啊，这些话就对你越来越有意义。要不然你就觉得说好像就是在读圣经就是了，在看别人的事情。那你一旦跟随主，这几个路程是一定的，受洗是一定的，试探山是一定的，教训山是一定的，奉差遣是一定的，对不对？这个就是我所说，其实大家都是一样，只是环境上，有的人在监狱里，有的人在王宫里，啊，有的人发大财，有的人做苦力，呵呵，那些东西不一样。但是那个不一样，其实它的区别很少啊。
对啊，我想再从天国的角度来看，这不是问题。
里边这个属灵的路程其实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你我所要经过的属灵路程呢，哎，都已经被写在圣经里面了。像马太福音就是一个很清楚的图画。 啊，他按着顺序来，按着主耶稣要带我们走的路来。那走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刚才听二十三子念了一小段的圣经，
嗯
啊，这段圣经就是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这底下一段话里面最出名的就是 A，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啊，这句话很出名，对不对？
特别是传道人啊，或者许多基督徒啊，特别喜欢用这句话
来传福音。对
对
啊，那他这句话我们一听到的时候，也应该在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回想啊。好，不过我们现在呢，这个啊，因为白健的信主时间不长，所以他上节目呢就比小贝更受欺负啊。小贝不老实，你考他一个试呢，他就给你顾左右而言他。白健比较老实。
你现在要考我一下。
哎，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要欺负我，实际上是先摆在前面。
对对对，讲明了欺负你。
嗯嗯，
当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应该注意什么？你应该知道这段圣经与前面我们所读所有的圣经比起来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上个礼拜四我和小贝在讲，哎，读圣经的时候把这段经文放远一点，放在对面窗口上啊，这样你可以看见更多的图画
啊。放远一点，那么就从耶稣基督角度来看问题了，我觉得
哦都可以。从耶稣基督的角度，
是不是有点摸着边了。
哎，好像说我现在给你一瓶花，母亲节刚过，很多人都送花，
过了，对
对，母亲节刚过，很多人都送妈妈花。那妈妈拿到花呢，闻一闻，说好香，对不对？
嗯嗯，
那这时候她看见的是什么？她看见的是花，
嗯嗯，
因为她把它捧在手上，放在眼前看嘛。
嗯嗯，
等她把这个花放到花瓶里，她把这个花瓶放在你们客厅的桌上，哎，这时候她看见什么了？她就看见一瓶花了。
对，
又看见客厅的桌子啊，等他到厨房去，再从厨房走出来的时候，他老远就看见什么？看见客厅的桌子、椅子、吊灯、天花板、地毯后面的书架，还有一盆花，对不对？看到一个房间，跟他看到一盆花是不一样。这个房间是他的房间，这个家是他的家，这里面他养大的儿女，现在哎会买花回来给他，对他来说呢，哎，这整个屋子的气氛都不一样了。
所以你觉得就是，如果耶稣基督他看这个问题，他就看到了他的儿女是不是到了他的怀中？
我倒不是这样想，我的意思就是说，单单就这段圣经来看，我们从头读到这里，这段圣经有什么特别？我不是说内容的特别啊，我说它和别的地方比起来的特别，还要从开头一直读到这里，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前面是讲父跟他自己的之间的关系，现在一下子讲到就是说他跟人之间的关系
啊。你这还是在他的话里边啊，我们试着再看远一点。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这个答案很简单。一般我们说主导文是什么？就是他在山上教门徒怎么祷告。
嗯，对啊，我们已经讨论过上次。
哎，你们祷告的时候应该这样说，对不对？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段话把它叫做主导文。其实那个不是主导文，那是主教门徒怎么祷告。可是你从圣经的开始，马太福音一直读到现在，你有没有看见真真正正的主导文？就是主耶稣以人子的身份向父神祷告，他不是教门徒怎么祷告。
嗯，所以在这是您觉得是这个主耶稣基督在这向主祷告，
向天父祷告。对
对啊，向天父祷告。
那当然不是他第一次祷告，只是这一段的祷告他就是公然把他的内容让周围的人能够听见。
嗯，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应该注意的，这是一段主耶稣自己的祷告。这件事情特别，
这么说这是很简单，你一说我又在这话里面又在想这里面的内容。对对对，
所以我常常讲，我们读圣经，这要用小贝的话说，俗语说得好的，见树不见林啊。
嗯嗯，因为你知道他直接开口讲父啊，天地的主。
嗯，对啊，
那么接下去这句话都是向父天父来倾诉的。
可是我们首先应当注意到，他这个父啊，天地的主，他这样公开这样子的讲话，实际是马太福音第一次记载他对父神怎么祷告，那给我们露出来很多很多的内情啊。
嗯，所以这段也是特别值得讨论的。
没错，尤其像这样的圣经，你要慢慢的读啊，慢慢的读，就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啊。这个就是我所说的，你不但看见那盆花，你要看见那个房间，你要看见那个屋子。
嗯嗯，有道理。
主耶稣已经开始服侍，父神从天上跟他说话，当他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 他也呼召了门徒，他也把天国的教训教训给人，他也告诉门徒怎么祷告。可是主耶稣跟父神之间呢，这是第一次公公开开的沟通。
对对，他自己以前有没有祷告过啊，或者怎么样，这个圣经就没有记载下来。
在别的地方圣经是记载了，比如说他拣选十二使徒的时候啊，他先去祷告，第二天他就到了早上，他就拣选十二个门徒作为使徒啊，这个是在不久之前，这圣经记清楚的事情。
嗯嗯，
啊，当然以后还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读了。你看见这个最大的东西，那就可以开始往后读了。二十五节头两个字说那时，我们看见那时的时候也是一样，你得问一问，哎，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什么叫做那时？
那时实际上就我们前面讲过的，就是说他在传道的时候，而且行了诸多异能，但是那些城里的人终不悔改。
对，没错。再往前还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再往前还发生了他把门徒拆派出去做工。
嗯，对。那再还有我们刚才讨论很长时间的约翰，施洗约翰派人来问耶稣呢，也是
对
他们回答。
对了，
这都是在他那时发生的事情，对不对？
哎，这个那时。和这个祷告的话里面有三个字是很互相对应的。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什么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是这些事都发生过之后的那时啊，主在这个时候他对天父有一个交通。那他这个交通，他这个祷告呢，主要是因为这些事的发生。
这些事是不是指我们刚才提到这些事呢？还有一些更多的事呢？
啊，显然是更多的事，但是最主要呢，可能是我们上两次节目所谈的耶稣所传的那个全备的福音。清楚不清楚啊？清楚。耶稣自己传的。
对。
传达到了没有？传达到了。有没有神迹异能？有。人悔改不悔改？不悔改。这个叫做那时。这个不单是主耶稣自己这样走，这也是所有服侍他的人必有的一个经历。
嗯，这个可以理解。
为什么说叫做文史地理？为什么说是一样的？就是你不要以为所谓服侍主服侍对了，就是你干什么都很有所谓的果效。你传福音有人得救，对吧？你行神迹呢，病好了，全城人都悔改。
嗯，对。主耶稣基督亲自传福音，全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对不对？
是啊。当然我们能够期望，我们也相信，如果父愿意，主愿意，他可以借着我们这样做事。可是我们在做事以先，你一定要先明白主耶稣为什么在这时候有一个公开的祷告。因为这个祷告啊，固然是他跟父神之间直接的交通，其实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榜样，让我们知道服侍主到底怎么一回事情。
嗯，对
啊，让我们眼睛不要看错了。因为你走着走着一定要走到这里，当你走到这个阶段，发现你的工作你自己看看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亏欠，你也照着圣经去传福音，可是为什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哦，那时你就要想起主耶稣的那时，因为你所经历的这些事和当初耶稣自己经历的这些事是一样的。他在这段祷告里边就告诉门徒说，我们应当怎么看这个情况。
那是不是这么说，如果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没见到太多的果效的话，你可以看看主耶稣基督是怎么做的。
当然我们上次已经前两次已经说了，你的福音要传得完备，你也应该有神迹奇事随着你啊。这个并不是小孩子说我功课已经做完了 I tried 就一扔他就不管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也很难从服侍主的事情上拿出一个很简单的公式来，因为现在固然记着主耶稣传道好像没有什么果效啊，可是他差派出的一些门徒，从路加福音从别的福音看起来，他们回来都是挺开心的。
嗯，对，
鬼服了他们啊，有病人被治好了，他们就很高兴啊。那主耶稣所看的也和他们所看的不一样，所谓行神迹异能，就是有没有人被治好，有人被治好，有没有人信，有人信，但是从不悔改的人来讲，和悔改的人比起来，哪个多哪个少啊？
那是不悔改人多。
对呀，所以主耶稣就指着这些城里面的人，整城整城的人，他仍然在为他们担心。
对，你讲到这我都想起一个稍微有点离题的话了。
嗯，
就是我看过一个统计数字，就是说做什么职业的人感觉最幸福
啊？妇产科医生是吧？
是的，但是妇产科医生当然看到这个婴儿一个一个呱呱落地的话，他也是
那是挺开心的，对吧？
对，哎，跟这有点类似的，而且跟我们现在话题正相关的。
哦，那就是传福音的人嘛。
对，就是传道人。如果从世俗眼光，他的收入绝对是算少的，对不对？
哎，不一定，你怎么知道？人家不告诉你，对吧？
我假设吧。
你假设，你看。
我假设一般而言，对不对？
传道人可以很阔，我们都敢买这个收音机的时段，这一个时段买下来是接近200美金呢、啊，一个小时。
就是一个小时。
对，表示传道人很有钱。要这么讲的话也可以，嗯。
他这指的就是传道人的个人收入。
那就看你怎么看了，有的人是收的多用的少，这样叫做穷人、嗯、有的人是收的少用的多，这样叫做富人嘛。
嗯，这样倒也对。
对，
我提到这个话题，医生，你就刚才讲的，就是说虽然主耶稣基督啊这些门徒反正有很多人不悔改，但是你见到他们一直很快乐，对不对？
为什么传道人会很快乐？你讲的不错，就像妇产科医生接生孩子一样，
嗯嗯嗯，
他一个是一个嘛。但是就当时的门徒来讲啊，门徒回来很高兴，因为他看见有多少人得救了。主耶稣所看的图画比他们大，主耶稣还在看说还有多少人还没有悔改。
就像前面说的，就还有很多流离失所的一样。
对，所以这是我们的文史地理。为什么？因为你总有一天你的心情会越来越像耶稣一样。
有可能吧，就是向主耶稣基督这个心情靠拢吧。
本来要去传道就是面对全城的人呐、啊。不是你的好朋友你救他，街上的流浪汉你就不救他，不。那一个真正主的心肠是看见这许多的人就怜悯
他
们。
那么这样
他
不是不快乐了吗？
快乐是我们所摆下来的一个权利。
嗯嗯，
你懂的意思吗？我们所得到的，就像主耶稣刚才祷告里面所讲的，我们所得到的是安息。那个安息并不等于你所说的快乐啊，是不是？我是甘心把自己奉献给主，我很安息。但是当我看见这么多人流离失所，或者这么多的人不悔改的时候，我到底怎么办？这个焦急一方面让我心痛，这个一方面呢，我也在反省自己到底是不是我做工有问题啊。但当你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你就会特别宝贵主耶稣这段祷告，因为主耶稣就是把这个事情向他的工人，向他的门徒解明了。所以我们可以仔细的来看耶稣怎么祷告。首先耶稣怎么称呼神呢、啊、
我们现在还没到正题，就是说
对，现在开始进入正题。
一大通的现在还没到正题。
就是世外桃源的本事嘛。
对。
怎么称呼天父？他说父
啊。父
啊。然后他加了一句天地的主。
嗯。
啊，我们最近常常讲啊，一个认识神的人必然对神呢、啊、有所形容。什么样的人是不认识神的人？我告诉你，无神论的人最不认识神、
嗯、
怎么知道他不认识神？他对神的形容是非常单调的，除了无还是无，他什么都没有。
而且他认为即使神也只是人心自己心目中创造出来的，
所以他说他是无嘛。
对，
对不对？可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当他来到神面前，他要开口跟父神说话的时候，他就不可能不形容他。
对的，
你看你来到你的妻子面前啊，你的妻子这么美丽啊，美国人最喜欢讲的就是说 honey， 呵呵，或者是 my darling， 对不对？
那是美国人
亲爱的。嘿，我们现在很多中国弟兄这样做啊。
是吗？我在教会还没碰到过。好像
有教会他来的时候，我下次告诉你，
哎，
注意听。我知道尤其现在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这方面他们就不太学习，你需要有所学习的。
嗯嗯，
因为你如果真的爱一个对象，你不会每次看见他你就是完全不带感情的这样去叫他，好像叫个黄脸婆一样，对不对？
嗯嗯。
你天天叫他 honey， 他就甜起来了。
嗯，这倒也是。
而且你得趁着他还甜的时候叫他 honey 啊，这样才能够保持他的甜味。
就变得甜甜了，对不对？
看到他，你从心里面有一些赞赏的话，有一些感激的话啊，这是自然自然的，因为你所认识的神是一个真实的对象。凡是认识神的人，他不可能不形容。连主耶稣来到父神的面前，他除了说父啊，他都要加四个字，天地的主。
对，因为这很明显，就是你认识神，你就知道神是什么样的位置。
对啦，我们的一生，
所以既然认识神，就认识他是天地的主。
你可以在各方面认识他。我们刚读过的创世纪，我已经提过好几次了。你看雅各就讲说，全能的神，那一生牧养我直到如今的神，那救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士者，那他就讲不完了。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年纪老迈，眼目昏花，已经病得快要死了，勉强从床上坐起来，讲一句话都要费很大的力气。可是当他说到神的时候，他不能不形容。你看一个基督徒，一个真正认识主的基督徒，他讲到主耶稣的时候，他绝对不会不带感情的，他不会没有爱，就是冷冰冰的啊，主耶稣，谢谢你为我钉十字架。他不只是这样讲，他真的知道主爱他，为他舍命。
嗯，
那保罗在圣经里面有讲了几个很简单的字，可是那几个字是真好。他就讲到耶稣，他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对，
看看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其实他不用讲，这跟他写信的内容其实没多大关系，可是他不可能不讲。一个认识主的人，他是不可能闭口不说的。父啊，天地的主，这是非常自然的话。什么叫天地的主？在这段话里面是什么意思呢？无论这些人悔改不悔改，无论从表面上看起来你这个工作成功不成功，有没有神的同在，通通都在父神的掌管之中啊。
嗯，
天地的主是没有错误的，他不会忘掉什么事情。有一个诗歌就说，没有偶然不会错。这是我们的父神，没有偶然不会错。然后底下的四个字也很特别，他说我感谢你。
哎，这就是跟前面刚才讲过的，从内心的这种感激，
对啦，
那就自然而然就发讲出来了。
而且和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情况，居然有这么多的人不悔改。而且我相信耶稣也知道施洗约翰被关在监里啊，就快要没命了。
嗯嗯，
你从工作进度来讲，这个是顺利还是不顺利啊？
看起来是受到很多的挫折。
对呀，那这时候耶稣居然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读的时候不仔细的去读这些话，对你来说就是客套话，你就跳过去了。
嗯，对，
对不对？你要明白那时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祷告，那个那时是什么，然后你慢慢才能够欣赏说，哦，这个话很重要，而且有一天我一定会用到的。他这个感谢啊是有原因的，非常清楚。因为什么呢？你将这些事，那这时候我们要问了，这些事在这里尤其是指的什么样的事情呢？
哎，这就指我们前面讲的他进行传道啊，派着使徒出去传道啊，又碰到很多不悔改的人啊，这些事情。
他因为他底下的话说，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所以这些事在这里尤其可能特别指着我们前两次所讲那个福音全备的内容而讲的。
嗯嗯，对，
包括什么事情？包括福音。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天国的事是包括在这些事里边，审判的事包不包括？当然包括。约翰来了不吃不喝，人子来了也吃也喝。这个约翰来了，人子来了，通通是什么？这些事
都真实。对，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这叫这些事。但是这些事啊，只在某一些人的心里面能够唤起回响，能够令某一些人举哀的时候他就捶胸，吹笛的时候他就跳舞。
嗯，
而大部分的人呢怎么样啊？没反应的。那为什么会这样？不是因为你道理讲得清楚，而是因为什么？父的美意本是如此。
哎，那这里面就有问题了。父的美意，如果从我们人的眼光来说，它体现在哪里呢？
哎，你看啊，我们再回头读刚才的话，就比较清楚了啊。它有三个非常非常这个传神的字，叫做藏起来，还有呢显出来。藏起来这个不难呐，你这个小宝贝儿子啊，特别可爱。
嗯，谢谢。
你要是我手机上还有他的照片，戴个小帽子，整天要出去玩，笑眯眯的。可是你要想把一个东西藏起来不让他找到，简单不简单？
很简单。
太简单，太简单了。这是人啊，你也是人，他也是人。如果有一些东西是神要藏起来的，请问你找到找不到？
那我想是没有办法找的。
你没有办法找的，这个话你这么想就比较清楚了。福音啊，天国啊，审判啊，悔改啊，这些东西啊是在乎神有没有对某一些人藏起来，有没有对某些人显出来。 这是在乎神的啊，不是在乎你的啊。我要再讲了啊，因为我们受的教育的影响，我们迷信所谓的理性，迷信逻辑啊，有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趋势，年轻一辈为主大发热心的知识分子所写的文章，有一个很强的倾向，就是想把福音讲成一个很合乎理性，很怎么讲，很理所当然是最合理的道理。
就是通过人的这个逻辑啊，这些问题啊，能够把握住的那么一些道理。
啊，不但是能够把握住，而且是从我们讲难听一点，从功利上来讲呢，是这样是比较好的。信主是一件好事，信主是一件对事，啊，你当然信了主，你会有这个体会。可是你在传道的时候要小心呐，这种办法是主耶稣从来不用的，他只传一个福音，全备的福音，可是他并不动之以情，也不说之以理。这个福音传出去之后，他就交在父的手里边了。就在乎父是向你显出来，还是父是向你藏起来了。
对。
但是父怎么样显出来，怎么藏起来呢？这里又有一个变数。什么变数呢？他把人分成两种，一种叫做聪明通达人。你来到神面前，你在福音面前，若是自以为聪明通达，那这些事一定对你藏起来，你一定觉得这东西荒谬、可笑，
这理解不了。
哎，怎么会信到这个地步？这奇怪，这人怎么这么笨啊？呵呵，那你是什么？一方面你要知道自己啊，恭喜你是个聪明通达的人。另外一方面呢，哎呦，我为你害怕。为什么？因为这些事肯定向你藏起来，这个是父的所谓的美意，他故意的设计，而且这个设计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对，这个叫做父的美意。
对，我想在圣经还有，也就比如说，就是废弃聪明人，聪明智慧人智慧，是不是有这种说法？
一点都不错，一点都不错。福音呢、啊，神所要做的事情，是人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智慧去向他接近的。你想把它讲得比较合理都不对，圣经不要我们这样做，主不要我们这样做，他要你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啊，我还记得在这个一个很出名的杂志上，好多年以前有一个从国内来的一个学者，大概也是信了主了，在大发热心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从圣灵怀孕是怎么回事》。
那、啊、他就想证明一下，比如说三位一体啦，或者是童女生子啊，这东西的合理性、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我说这个写文章的人糊涂啊，那个编辑啊，更是该打屁股。
嗯，
那今天也很多人提倡一个理性的基督教，一个更深层次、哲学层次，从更高的角度来看的一个基督教。不必了啊！福音从开头就是这样，很简单、很清楚，在乎你到底是聪明通达人还是婴孩。你如果是婴孩，福音不用给你传得更清楚，圣经的福音就是最清楚的。你是不是罪人？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神的儿子为我的罪钉十字架，清楚不清楚？白姐，你现在听清楚不清楚？
哎，这很清楚，也很简单明了。
当初你这个哲学大师抱着满腹经纶在写论文的时候，请问当年清楚不清楚？
不清楚，因为这些问题当时如果你想用自己智慧去把握的话，根本是没有办法把握的。
如果这个福音啊，神是容许你用自己的智慧去把握的话，那你信到今天呢，我给你打一个保单，你肯定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
嗯，
看起来像是新的，又有一半是旧的。人间的智慧是没有办法和福音混杂在一起的。
那、这倒也，所以呢，现在对这些问题啊，我基本上就不去看，也不去想那些所谓的那些论证的文章了。
这个就叫做什么？婴孩。
对，因为我发现虽然他这些文章是好意的，试图是给我们基督徒啊，或者这基本的这些东西啊做一些证明啊，或者做一些科学的论证啊，但是看到后来你实际上越看越糊涂。
对，他好意归好意啊，那个好意第一是出于肉身的，第二这个人不认识神，不认识福音，他不知道怎么跟着主耶稣走他的文史地理，你知道吧。
哎，你这样说就打击一大片了嘛？那些写这文章的至少都是基督徒，对不对？
现在这东西需要被打击啊！没有人提醒他们不行的，这个情况很严重。你上网去看看。
对啊，这文章到处都是。
福音固然不难听见，可是福音的内容，福音所说的那些天国的事情、救恩的事情，都是神所藏起来的东西啊！你呢，没办法帮着人家找到，因为他要把聪明通达人的智慧给他废弃掉。你干嘛去帮这个道忙呢？是不是？所以这个件事情就看你阿门不阿门了。 他第二次就喊着父神，他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就弟兄姐妹啊，你做基督徒了，你读到这段圣经，你一定要能对这句话重复下来，你必须要明白，并且诚心的在父神面前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明白了这一点，你才会传一个所谓不偏不倚的纯正的福音。
对，
你才不会在福音上面加油添醋帮倒忙啊。
哎，这个问题我们实际上以前也提过，比如说用逻辑主义的思想去把握这个圣经啊，把握这个福音啊，到最后实际上都不太可能来真正的领会这种，往往会增添一些你自己的意思上去。
对对，因为福音如果有道理的话呢，保罗都帮你传明了。神要我们知道的，就算主耶稣没讲清楚啊，主耶稣也派了彼得，派了保罗他们，尤其是保罗，把背后救恩的道理、福音的道理替我们讲得清清楚楚了。
嗯嗯，
你不要越过他们的界限呢、啊，你不要顺势继续发展下去啊，你再发展下去要出问题的。啊，这就是为什么传道的人，当然我们还没讲到那里，但基本上主耶稣讲说，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们传福音不需要有什么新的发明哎。
哎，那问题就在这儿，我们往往听传道人，一个人传道他传的好不好，我们就发现哎，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自己的东西，是不是、啊、很多很多他自己的想法，能够把这个福音啊说得更形象，更生动，更有道理。那么你觉得这种传道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
你心里面如果先有个数啊，知道福音的本质是什么，神的美意是什么，那你就比较容易辨别了。啊，很多传道人是很有口才的，
对，
是不是？也有很多人好像他能够读出一些你所读不出来的东西。可是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呢？我还是用我们最近才用过的一个例子，就是古典音乐的演奏家。
嗯嗯。
很多家长愿意要小孩子学音乐，我们开头时也做过类似这样的节目，因为古典音乐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有人就说它是一种艺术的结晶啊。那所谓结晶呢，就是说它弄得非常非常的干净啊，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你一个字不能改动，一个音不能加，一个音不能少，但是呢，你确实可以把每一个音的道理，每一个音的美妙都给它显露出来。一个好的演奏家呢，哪怕一首很短的歌，从头到尾呢，哎，音符是一模一样的，你家小孩也会弹这首曲子，哎，弹起来味道就不一样。
嗯嗯，
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哎，这个好，对吧？
这高手跟低手的区别、哎、
传道人其实就是这样子啊。圣经的话都在这里了，它每一个字以及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你能不能把它弄得很，怎么讲啊，就是你上次讲的叫什么、啊、这个一个很悠扬的很美妙
的低声是吧，
哎哎哎，很悠扬的笛声。
嗯嗯，
你让他觉得说，哎呀，这真的是每一个字每一句啊都这么对这么好，哎呀，我一下子我看见了，那就算你尽到你传道的职分。
我记得我还在我信主之前曾经听过一个传道人，
嗯，
给我们传道，他用了一个晚上给我们宣传，就是说这个六日不是真正六日，而是一日相当于比如说几千万年啊。他是学物理的，我记得，他用了很多的表格啊、数据啊来说明他这个道理。当时把我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哎呀，真有道理，
真有道理。那你那时候还是比较聪明通达人。
对啊，我因为我那时候还没真正信主嘛。
其实圣经里面那些看的一都不重要的字，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那时，耶稣说重要不重要？重要啊，父啊。天地的主重要不重要？每一个字都很重要，而且这个重要是你自己可以进去，怎么讲，用诗篇上大卫的话应该是啊，他就说，就你开我的眼睛，我就看出你话语中的奇妙，你开光我的心，我就在你命令的道上直奔了。神的话语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这几个字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到底圣经怎么个读法？圣经自己里面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榜样。主耶稣在这里要我们注意的就是这些事，福音的内容，天国的道理到底怎么回事，是你要传道的时候是必须与这个原则相符合的，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
对，
你不用故意去怎么藏，因为它本身已经是一件隐藏的事，但你不必试着去把这个神所藏起来的东西啊告诉人家说，哎，你这么找，你那样看，你看看见了没有，看见了没有。不用这样子。 那底下他就继续讲他的道理了，除了他说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他底下你还可以把这个因为重用一次，就是因为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我们先说前面一句啊，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这个一切所有的包括什么？包括悔改的人，不悔改的人，包括聪明人，包括婴孩，对不对？
对，
有的人看见，有的人没有看见，这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在我的手上的。
嗯嗯，
啊，所以我们又回到我们刚才讲那首歌啊，他说没有偶然不会错，每一天我的日子，我的天父亲手量过的，凡临到你们的事情，包括你头发掉几根，第几号的头发掉下来，通通都是经过你们父点头的。
那这首歌我们室外投影播放过吗？
嗯啊，这我已经讲了三首歌了。
三首歌，
有的歌我们有录音，有的歌没录音。但我想听众朋友知道了，我们这个节目不是每次到的时候有个弟兄在这唱，对不对？我们是用的 CD 啊。我们
对啊，我看那个留言上经常有听众朋友要求下载这些歌曲，这歌觉得特别好听。哎，
顺便做一下广告，你如果来福音营的话呢，我们礼拜六晚上有一个特别的音乐节目，每次在我们这个收音机里面唱这个男高音的弟兄
啊，
也会参加。哦，对，他会去，他会去。
哎，
好，然后我们有个野外的萤火音乐晚会，在湖边啊，我们的美声男高音首席男高音弟兄，还有我们的钢琴家，我们的小提琴家，通通都会去。啊，
还有我听众朋友问一个，就是还有是每次带我们祷告的那种很好听的女生，那位姐妹。
哦，那位姐妹呢这次还因故不能来啊，所以我们这个
那个声音我觉得也非常好听
啊，那是我们世外桃源的秘密，
对吧？长姐，友谊长姐，对不对？
对对对，这个姐妹是轻易不露脸的啊，到底是谁呢？哎，这到底是谁？其实连我们很多很多最亲密的同工啊，白剑你可能都搞不清楚他是谁。
对啊，
对，
我就是，哎，那我就不好意思跟听众朋友承认，我也没见过这位姐妹。
你也没见过，对吧？你到教会每次，
他们以为我们整天在一起，不要也。
嗯，你每次到了华人基督徒教会还去找，找了半天，怎么好像这声音也不像小贝夫人，是吧？到底是谁呢？哎，这个需要保密。
这
个暂时还需要。
这倒是激起我的好奇心了，你知道吗？
这个不会答的，因为这是世外桃源的秘密啊。
嗯，好的，有意藏起来。
嗯，有意藏起来。如果主许可，哎，有一天他会突然出现。而且我们的秘密呢，还不止他一位姐妹。我们幕后啊，做网站啊，还有一些剪接的同工啊，哎，有很多是连小贝二三子都不认识的。这都是世外桃源的秘密，主耶稣的宝贝。因为我们的九十九只羊啊，有的在羊圈里，有的在山里，有的在旷野里，有的在路上。
对啊，不过我觉得我们这个福音营啊，
嗯，
蒙哥已经开始大做广告，也得注意点形象，对不对？
怎么
讲？我发现了，现在小贝啦、二三子啊，是不是已经有点在那
恶性竞争，是不是？
挖墙脚、争风吃醋了，
对啊，
形象
像这个，这希拉蕊跟奥巴马。
对啊，起先是好好的，两人客客气气的。
对啊，
现在都变成恶斗了，你看，互相已经喷水了，墨黑了。
哎，一不做二不休，我们再放一段广告作为插播，待会儿再回来继续谈吧。
小傅啊，暑假去哪儿啊？
能去哪儿啊？德州天这么热，开车汽油又这么贵，我准备就在家待着，看看 DVD 算了。
那多没趣啊，跟我们去福音营吧。
赢，我这人不管玩什么都没赢，从来都是输。
喂，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是福音营啊？这可不是过路易三呐，去赌场啊，这是没有输家的。
那干什么呀？
有个地方啊，在休斯顿北边的 Trinity Pines 李文斯顿大湖旁边，这在休斯顿啊，就算是一级的景点了。
是啊，咱们这有个水池它就叫湖，有个小坡就叫山。哎，那我们去那大湖边玩几天呢？
7月4号礼拜五中午一直到7月6号的礼拜天中午，有时间给你玩。 但不只是玩，主要是听世外桃源的同工讨论信耶稣的事儿。
广播里天天讲还没讲够啊，那不是很无聊吗？
你听世外桃源觉得无聊吗？
哎，那倒也不是，挺好玩的。我有时候啊，把它当二流相声听。那我们吃什么呀？住哪儿啊？该不是要去睡帐篷吧？
当然不是，有通铺有房间，这是老美的营地，都是有空调的，亏不着你的。
哎呦，世外桃源的主持人都会去吗？
都去，都会去。
这么说，我可以亲眼看到二山子啦。这门科小贝也会到现场来唱双簧咯，可不可以签名呢？
这次福音营的名字啊，是寻找生命的桃花源。蒙哥作为主题讲员，他讲到的题目包括有关神的问题、真理是什么等等，都是一些最基础性的福音问题。星期六下午还有分组讨论。二山的小贝、白剑等同工啊，都是主力。
那启木会不会去呀？
啊，那你就去问他太太吧。
有啥子消息没得？
这个你放心，家庭生活保证开心。
那好吧，哎，我对进化论还是很着迷的，有没有人讲啊？
听说过姚记吧？他就在那个组，还有进化论呢与科学的讨论影片。
那星期六的讨论小组还有什么别的题目吗？
有家庭生活、谈天说地，还有认识主，都特有意思。
好，那我把我太太送进家庭生活那组，回来给我做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哎，那大人聚会那孩子怎么办呢？
这个你放心，他们同工当中啊能人多得很，孩子有孩子的节目，保证他开心。
哎呦，这听起来呀、啊、还真有点心动。哎哎，要不要钱呐、啊？
营地啊，他要求大人10块钱，小孩5块钱的注册费，除此之外呢就是自由的奉献。您若还没有信主啊，就别管了，当成了免费活动。
那怎么好意思呢？
咦，主耶稣为你的罪死你都不领钱，怎么现在突然客气起来了？
那好吧好吧，哎，怎么报名呢？
有两个方法，第一呢就是打电话281619747，再一个呢就是上网 swtychina.com， 首页就有报名表的连接，电话留言或者是网上填表，就会有华人基督徒教会的同工跟您联络的。
哎，不过我开车很容易迷路嘞。
别担心，只要你报名，他们管保把你平安带到，哪怕不会开车的人，他们也能上门接送呢。
哎呦，这些人还真是精神可嘉呀。哎，对了，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到底吃什么呀？
美国人啊为你做的包肥餐，去过的人都说还挺不错的，饿不着你的，放心吧。怎么样，去不去啊？
啊，去去去，全家都去，爷爷奶奶也去，连我的邻居同事也都请去。
好极了，赶紧报名吧啊！但愿呢、啊，今年的7月就是你们全家找到人生世外桃源的日子。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节目，我们今天在讲主耶稣基督的祷告。那这个祷告对做工的人来说尤其特别重要，因为它教导我们在与神同工的时候应该对父怎么做事情，怎样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所以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圣经啊，一个服侍主的人他必须要明白，一切所有的所有临到我们的事情都在父的掌握之中，因为他是谁啊？天地的主，是他打发你，他差派你，谁信谁不信，什么样的人，哎，福音向他隐藏起来，什么样的人显露出来，都在父的手里边。所以他就说了，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这件事情也是怎么样，父所藏起来的。直到今天，你说 大家对于这个所谓的基督教最大的争议在什么地方，耶稣到底是人呢还是神的儿子，对吧？
然后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就是毫无意义的东西，对不对？
毫无意义的争议，根本不必考虑的事情。
对对。
那上礼拜三那个题目跟我们的节目也讲了，哎，那个最出名的牛津大学的进化论的首席旗舰代言者，哎，他说如果要考虑外星人的话是可能的啊，但是上帝啊，在基督教里面那个上帝，那个上帝就是说差派他自己成了人形，叫做神的儿子来到世上，这是不可能的，连外星人都比这个可能性大。你看这个妙不妙吗？为什么？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是在乎神的指示，父的指示。父启示我们，我们就知道。对于过去的事、将来的事、永远的事也是一样，神启示多少你知道多少，不要随随便便用自己的意思去解释去分析啊，没什么好说的。天国近了就叫做天国近了，什么意思？就是天国近了，听懂了没有？听懂
了罗蒙哥这样纯福音，你不可以来轰下台了，
这个叫纯福音嘛，对不对？但是你单单天国近了这四个字学问可大了，因为所谓天国近了不是地球远了，表示你没地方逃了，而且是天国向你靠近，不是你向天国靠近，你知道意思吗？
嗯嗯。
所以你别看这天国近了四个字好像没得传，其实很多东西可以传了，因为他把大纲给你写好了嘛。
嗯。
你把他这个大纲解释清楚，什么是天国近了？是神的国度向人靠近了。我请问你，这是个大灾难呢，还是个好消息？看你悔改不悔改、
啊，
对，看你是进了天国，还是被天国所摧毁，被天国所代替。那这一类的事情呢，是在乎父的指示。其实他指示了没有？他指示。但是你如果是个聪明通达人，坚持自己的聪明通达，你就怎么样啊？这些事就向你隐藏起来了。啊，
对，这就是我们人经常所犯的错误。
对，但是我们如果圣经读到这个地方，如果主耶稣这个祷告，这个公开的祷告到这里就画了一个真的大句点，那我们就麻烦了。那真的就是像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极端的预定论所说的、那你还管他干什么？你是传福音就到街上去喊一通，预定得救的就得救了，父愿意指示就指示，那就看你后面打什么标点符号了啊。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分号就打得很对。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句点。这个句点可以用什么东西代替呢？
你就用冒号。
为什么？
下面的话对前面再做进一步的、
对啦，子愿意指示什么样的人呢？我受了这么多的高等教育，我怎么不可能自以为聪明呢？那你就向我藏起来，我还有机会吗？你有机会。什么样的机会？底下这个字叫做凡。凡是什么意思啊？没有例外，
所有的，
所有的。什么样的人呢？这时候就不管你是聪明通达人还是婴孩了。凡干什么？
这是个全称判断。
哎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句话就是解释前面的，我愿意指示谁，我愿意把这个福音，把这个天国的安息指示谁呀、指示给
所有的人。
哎，所有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并且是到我这里来的人，哎，这是我愿意指示的。
就包括那个聪明通达人，对不对？
当然了，你若真聪明通达，你就会承认这个聪明通达啊，是不是一个劳苦重担呢、是啊。
我正想说，越是聪明通达人，他又是越是有劳苦重担。
对，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所罗门他就说了，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你初看好像是废话，其实绝对不是废话。
对，
对于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那真是百分之百的对啊。没有穷尽，
对啊，经常失眠。
对啊，没有穷尽，他不让你休息的。
嗯嗯，
掉到那个逻辑的死结里面，你就可以转一辈子，还自己以为聪明，到最后其实全部都是浪费。你知道有多少博士的论文是百分之百的谬误？对不对？有一些相信创造论的科学家，他们就非常非常的感叹，他说这个进化论是最浪费钱的，因为你找错方向嘛。
嗯，对。
一个接受神设计的人，接受这个智慧创造的人，他做科研是很省事的。你看现在要做机器人的人啊，做什么东西，你总是到哪里去找样本啊？到所谓的自然界去。 对不对？
对啊，这是一种仿生学。
没错啦，你飞机要飞得快，潜艇要跑得快，
对
啊，汽车要开得快，要干什么？你到生物界去找，那里边那个高明啊，那个天才啊，
绝对是完美的。
而且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你都可以找出例证来。
对呀、
啊，你就看一只小蚂蚁，对不对？你看它能举多重的东西，它就几条细腿，两只小手，你看看它能够举多大的东西。
对呀、啊，就是好像比它体重多100倍的东西，它能够举得动，对不对？
它的脚、它的身体、它的这个整个身体重量的分布，它着力点在哪里？哎呀，那个绝对是天衣无缝。
对呀、
啊，你自己去想，想破头你想不出来。那什么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呢？主耶稣继续解释下去啊，他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柔和谦卑跟劳苦担重担绝对两回事情了。
对呀、啊，
劳苦担重担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自己认为他担得起来。
嗯，
想了一句毛语录，这个千斤重担一下就扛起来了。
有一句话叫做能挑1000斤不挑999，
因为你觉得你怎么样，你是个能人，你是个人才啊。
对，
这个和主耶稣讲的完全不一样。我心里柔和谦卑，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心里柔和谦卑啊？其实是什么？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
嗯，
你有了这个认识，你的心里面才能够柔和谦卑。你是什么？你什么都不是。你对于神的福音能不能够多加一点？不能，一切都是出于神。这个叫做柔和谦卑。柔和谦卑的人干什么？是不是像和尚一样什么都不做？不是不是，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嗯，
那什么是我的轭？什么又是劳苦担重担？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劳苦担重担，我的理解就是说，他是靠自己的智慧，靠自己的力量，
嗯，
来掌握这所有这些东西或者世上的事物。那么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就跟着一主耶稣走了。
哎，劳苦担重担呢、啊，一定是在这个世界上搬灰呀、弄瓦啊、替法老建城啊这种东西。你在求这个世界的建设，
嗯、
那负主的轭，学他的样式是干什么呢？
求的是天国的天国的东西。
啊，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我们是聪明的工头，我们是他的牧人，我们是他的园丁。主人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那主人到底叫我干什么呢？是在天国的事上有见识啊。前几周我们讲过这个政治问题也是一样，基督徒不是不谈政治，基督徒所谈的政治是天国的政治。无论你这个世界上政治系统如何，我们做工的对象不直接是那个社会，而是什么？活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的每一个人的每一条灵魂。他可以是一个化外之民，可以是一个有学问的希腊人、可以是个犹太人，可以是个中国人。做工的方式是一样的，你是用天国的福音来向他们吹笛，向他们举哀，为他们祷告，用耶稣的爱去爱他们。哎、那慢慢慢慢他们会看见，跟你比起来他是一个劳苦担重担的人。为什么你有安息我没有安息？为什么我这么急你不急？为什么我这么害怕你不害怕？为什么你可以面对死亡我不能面对死亡？他慢慢就会开始觉得说，啊，第一，我自以为聪明通达；第二，我自以为能干，其实我是一个什么劳苦担重担的人。
对，
那这时候你在他的旁边，你就能够为他指明一个清清楚楚的路啊。所以实际上直到这里呢，主耶稣还在向我们传福音。在这里福音被简化成五个非常美丽非常简单的字，是什么呢？
嗯，
到我这里来。
对，
什么是天国的福音？怎么样把我们的劳苦重担除去？怎么样让我们得到安息？怎么样进天国？哈，怎么样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对不对？
全部包含在这五个字里边呢、啊。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耶稣基督不来，你没有地方找到神呢、啊。
嗯，
你在哪里跟神见面呢？你要跟太太约会，你还有个地点呢、啊。那你要找到上帝，哎呦，天下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事，就是什么？到我这里来，到耶稣这里来。
对，
那。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其实他的轭他的担子是什么？
就传福音。
哎，这里边呢，这句话其实真的是稍微比较深的，因为从耶稣个人来讲，他背负了我们一切的罪，
嗯，
啊，劳苦担重，但最重最苦是什么？是罪担呐，那个罪担比什么都重啊。
对，
你退休了，你可以从职务上轻松下来。是不是原来做医生的不用再看病人，原来做老师不用再改作业，可是你没办法把你的罪担卸下来，直到罪担卸下来，你不知道什么叫做轻省啊。可是你的罪担到底到了哪去了？耶稣基督把你背去了，要不然你是下不来的，对不对？
嗯。
那既然他把你背去了，你怎么学他的样式呢？
就是你担当别人的罪
啊，我们不能担当别人的罪。
不，这个意思。
对，我们只能够怎么样啊？跟从他的脚中行。你看，
对啊，
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在路上遇见一个人叫做古利奈人西门啊，那些兵丁就勉强他背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可是罪担其实是谁担呢？
主耶稣基督在这担当的。
对，主耶稣基督那个担负世人的罪，那个担子是没有人能够替他背的。可是在肉身里面，他那个十字架木头做的那根东西，有没有人有这个荣幸可以跟他一起背啊？
当然可以了，就是
可以啊。哎，对呀，耶稣负我的恶，我转身负世人的恶。耶稣既然担去世人所有的担子，我就跟着他的榜样行啊。
对，
让世人可以知道跟随主是怎么跟随的，怎么样到主这里来，他的样式是什么，他的形状是什么。主耶稣怎么样医治病人，把天国的福音传出去，哎，我们也负他的恶，我们也学他的样式啊。他把羊群交付我们，我们就喂养他的羊啊，我们来为他寻找迷失的羊啊。其实你讲到最后啊，就是一心以我父的事为念，以天国为我们的怎么讲啊，事业好了，对不
对？
可
以用世界的话来讲了。这事业，我们讲的事业就是世界上的追求。
哎，其实在目前我们这个电台的情况是蛮清楚的，我不知道你自己听，让二三子上来我就可以听听他的节目。我相信对听众朋友来讲呢，有一件事情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前面有个有台，后面有个有台，
对，
我们夹在中间，那我们所在传的东西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哎，前面有广告，后面有广告。
我们有的时候会讲到一样的题目，哎，家庭啊，男女啊，婚姻啊，事业啊，经济啊，世界啊，对不对？
嗯。
可是我们在传的东西和前面的电台、后面电台所在讲的东西，我相信听众朋友知道的很清楚，是非常非常不一样。
那是完全不
一
样。
不
一
样在什么地方啊？我们也有一个恶，我们也有一个负担，我们也有一个工作。啊，我们并不是一群活在世界上什么都不做的人，但是我们在劝你，你可以到主这里来，主能够让你把地上的千斤重担放下来。听众朋友，你假如不知道怎么样到我这里来呢，哎，现在有一个好机会，讲来讲去还是我们所说的7月4号啊，对对 对福音营啊，我们大家可以见面，我们可以帮着你，带着你一起到我这里来。当你承认自己是一个劳苦担重担的人，是一个劳苦背罪担的人，是一个聪明通达，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的时候，其实你离神的国很近了。
对，
你不要以为神是要把福音向你隐藏起来，其实神是要你转回过来，转成婴孩的样式，承认自己是劳苦担重担的人。
对，
你到他这里来，他说可以到我这里来，就没有人能说你不可以到他这里来。你来了，他就必把天国的奥秘指示你，他就把你的担子背走，你就可以开始经历到什么叫做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可以说是这段话里面最吸引我们最重要的两个字，但是我们没有时间仔细去讲了啊。何况就像谈恋爱一样，我跟你讲了半天有什么用呢？你自己去经历一下，不用人教导你就知道了。这个天上的安息，从主来的安息，是你的，也是我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背去你的罪孽替你换来的。这个安息是天上的安息，是永远的安息。听众朋友，你为什么不 也到耶稣这里来经历一下这个无比甜美的安息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